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要说的是大清后宫啊这个主题，但是说的并不是东西六宫这个大清后宫，而是在15年，其实就是几个月之前，咱们15年国庆节之后，故宫新开放的一片区域，就是慈宁宫、寿康宫这一片，属于是当年呢太后、太妃。换句话说呢，就是前任皇帝的媳妇们当老公死了之后，他们住的那些地方，那是10月10号之后宫博物院新开的几片区域的其中之一。所以呢今天讲讲这些个区域，也是因为呢头半个月正好有一天在王府井上午给人办事儿，中午办完事儿之后下午就去了一趟，应该说今年冬天两次自己两次去了这个区域啊，因为实地走访了一遍之后呢，还拍了很多照片，所以呢感同身受的回来给大家讲一下，非常的有意思。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去这片区域的时候应该怎么走，这特别有意思。因为以前呢我们逛完了前三边这个金銮宝殿呢，就是太和殿之后，往后就是乾清门，进了乾清门就是乾清宫，左右两边呢，它东边是景运门，西边是隆宗门。景运门出去之后是哪儿呢？就是奉先殿的钟表馆，还有乾隆花园那一片。那是一直开放的，单买票的。但隆宗门是不开放的。因为隆宗门出去之后，那一片区域以前是未开放区。但现在这个大门已经敞开了。去这个慈宁宫或寿康宫，从这个隆宗门出去是最方便的。这地方有点看头。首先呢，我们到了隆宗门。第一，先别着急奔慈宁花园去，而是呢出了隆宗门之后回头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隆宗门上有一个传说当中的箭簇，普通话叫箭头，这是一直史书上都有记载，但是各位可能都知道未必见得着，因为这门不开。现在您能见到了，出去之后咱们先带着门底下给您讲一段故事。这是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故事。嘉庆1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林清起义的事件，就是林清呢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呢？天理教的暴民，就说白了呢，就是以这个天理教的名义啊，组织群众反击朝廷。他们呢跟这个宫廷里边的太监勾结为伍，所以呢里应外合，等于太监把城门打开，把天理教的暴民放进了紫禁城，于是乎这帮人就直冲紫禁城啊。就在皇上家就厮杀起来了。你想他冲进隆宗门，进了隆宗门就是军机处。隆宗门旁边紧挨着军机处，他第一只要把军机处控制住之后，这个国家的军机枢纽就瘫痪了。然后他们再冲进这个旁边这个军机处旁边的门，这个门直接往北走，往西边一拐就是非常著名的养心殿。那换句话说呢，其实军机处跟养心殿就是一墙之隔，它是一套体系，所以他要冲隆宗门，冲进来之后就可以掌握皇帝的命运了。所以当时他们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后来的道光皇帝小民宁正在乾清门以里的上书房，咱们现在去乾清宫逛，进了乾清门左两边有那个小房子，现在是什么呢？是展览室。这个小房子以前是上书房。
哇，
等于呢这个小民宁正在这儿上课呢。一看到天理教暴民已经闯进了紫禁城，于是乎呢抄起了鸟枪，就那个时候不光是冷兵器了，抄起鸟枪严阵以待，就要跟这个敌人呢进行殊死的搏斗。看来呢这个皇上当皇帝之前就是有勇有谋的这么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天理教暴民纷纷的爬上墙头，那么守军官兵呢就拿这个箭放箭去射杀这些个天理教的暴民。其中有一箭就多在了隆宗门上。后来天理教暴民这个天理教起义呢被平息了之后，嘉庆皇帝下令说射在隆宗门上这个箭头不要拔下来。为什么呢？警醒后世子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天理教的起义。为了给后世子孙一个警醒。但是史学家经过考证之后呢，发现这个箭头啊，它的方位呢是从下往上射的。那他们就推断呢，这个应该是守军。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天理教的暴民爬上墙头了。所以站在底下的守军往墙头上的歹人射箭，所以这个箭头的方向是从下往上， 多在这个匾额上的。
哦，
这是我们站在隆冬门首先要看的一个景致。哎，这是不能错过的。那个箭头直到现在还在那个匾上多着。
那个箭杆没了是吗？
箭杆没了，
就剩个箭头了，
就剩一个箭头了。因为箭头是金属的嘛，
哦，
箭杆毕竟是木的，它没有那么不可能这么长多年还在这个地方，
就是还镶在那个木头里了。
哎，还多在这个匾额上。
哇
啊，非常的明显，都不用仔细找，一看就看得见。
哦，
就在匾额的边缘。
嘿，
这是咱们说的过了隆宗门之后就来到了开放的区域，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这三大景点。
嗯，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地方是谁呢？是前任皇帝的老婆们住的地方。
嗯，
那么前任的老婆叫什么呢？叫太后。
太后
或者呢叫
太
妃。太
妃
对吧？
嗯，
但是这个称呼在清朝的时候什么时候有的呢？这要普及一下。首先说它分成三个阶段，清初的时候就没有太后这个职位。
嗯，
就国家平定职称没有太后，
因为第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会有
太
后？
清
太
祖努尔哈赤。
嗯，
清太祖努尔哈赤呢，是因为当时典章不太完善。
嗯，
清太祖努尔哈赤呢是典章草创时期，所以没有名分。他把后宫呢统称为福晋。
哦
啊，但是努尔哈赤呢也不是进关之后的皇帝，对吧？
嗯，
天命天聪是关外当的皇帝，顺治是进到北京当的第一任皇帝。
嗯，
所以咱看清太祖努尔哈赤，他后宫只有福晋。
嗯，
没有那么多名分的等级划分。
嗯，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皇太极崇德皇帝，从他这儿开始就仿照明朝的这个典章制度，就设立什么呢？
嗯，
设立五宫，叫一后四妃。
嗯，
一共是五宫。
哦，
啊，他开始仿照明朝。那么到了顺治入关，也就是咱们北京说当皇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顺治皇帝，开始初定典仪，就刚开始他开始商量这个事情了。
嗯，
但是呢未果，就是没有商量出一个所以然来。
嗯，
那么真正到什么时候？康熙之后，典章完备，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了所谓的太后啊。而且还有一个人不得忽视，清朝统治268年，只有一个太皇太后，就出现在康熙朝。
嗯，
就是康熙的，都知道吧？康熙王朝
啊，那个孝庄是吗？
对，孝庄是唯一的一个太皇太后。
哇。
这是清朝唯一的268年之内，所以你看到他这儿典章制度是已经完善了。
哦，
所以你看清初就没有太后，因为典章不完善。
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太后是前任皇上的媳妇儿，
嗯，
是现任皇上的妈。
对，
但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妈不见得是你的亲妈。
嗯，
皇上那么多的媳妇儿，对吧？这妈不见得是你的亲妈。我们会看到啊，在这个电视剧《甄嬛传》里边，其中有一个桥段，看过的同志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四爷的一个儿子，
嗯，
相上了四爷的一个媳妇儿。
嗯，
就换句话说，皇子看上了皇上的媳妇儿。
嗯，
那个媳妇儿呢弹得一手好琴。
嗯，
后来这个媳妇儿呢就因为雍正的儿子看上他了。
嗯，
雍正大怒之下不能杀了儿子呀。
嗯，
于是乎呢就杀了他这个媳妇儿。
哦，
这个桥段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嗯，为什么呢？因为雍正那个媳妇儿太小了。
嗯，
换句话说呢，这孩子有一小妈。
嗯，
这小妈甚至跟这孩子呀差不多，边上边下
同龄。
所以说呢，俩人就动了这个心思了。
嗯，
都互生爱慕之情。
嗯，
这个桥段这是不是编的呢？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绝绝对对是编的。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清朝啊，清史稿上这个《后妃传》有明确的记载。
哦，
咱看这记载原文是什么啊？
哦，
他说：“帝祖母曰太皇太后，皇上的祖母叫太皇太后。
嗯，
母曰皇太后，皇上的妈叫皇太后。
嗯，
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他们住在慈宁宫、寿康宫、宁寿宫。哎，你看什么职位，住在什么地方？
嗯，
清史稿记得很明确。先朝嫔妃称。”太嫔、太妃，
哦，
先朝上一个皇上的，
就皇上的爹。
对，不是上一个皇上死去的那个皇上。
哦，
对吧？老皇上的媳妇儿叫太妃、太嫔。
嗯，
随皇太后同居，就他们呢是跟皇太后住的一个大院子里边。
哦，
咱们也可以戏称叫寡妇大院。
嗯，
为什么？确实爷们儿死了嘛，全是寡妇嘛。
嗯，
住在一个大院里边，与四皇帝。四皇帝是什么呀？四就是子嗣的嗣。
嗯，
就是继任之君，老皇上的儿子。
嗯，
与四皇帝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
嗯，
你猜一猜
什么时候能够见面。
就是他们多大岁数才可以见面呢？就是新皇帝能见自己的干妈后妈。
后妈18岁。
18岁，你说的这个尺度太低了。 原文写的什么呢？与四皇帝年皆逾50日，乃始得相见。
什么？
什么意思呢？新任皇帝和前任皇帝的媳妇儿，就换句话，这儿子跟他干妈俩人都得超过50岁，有一个超过50还不行，双方都必须超过50岁才能够见你的小妈。所以说，皇子跟皇上的嫔妃搞在一块儿，这不可能发生，他压根就见不着。见着了，俩人都50以后了。
这样的，
哎，这是清朝清史稿的一个明确的典籍的规章制度。
哇，
所以在清宫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就那就说那很森严呀，这个管理。
对呀，那你不能说你好亲儿子给亲爹戴绿帽子，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嗯，
这如果载入史册的话，这是一个丢人现眼的一个大事儿，对吧？会让人耻笑一辈子的。
那这个就是太妃或者太嫔们这些人是等于是可能先皇的这个就是他的，
而且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清苦。有很多史料记载，编年的史料记载，皇帝死后呢，皇太后啊还好一些，像其他太妃太嫔呢，有的很多呢就自己靠做一些边角料的针线活然后去贩卖，自己还得做点手工活赚钱养活自己，有这样的时候发生。
嗯，
好，那么其实说到这后宫啊，就是大清的这些太妃太嫔皇太后的后宫之事啊，也很有意思。
嗯，
咱们呢下节回来再给大家细述。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现在刚才说完了大清的这些皇太后她的规章制度是什么样的，下边咱们就实地走访一下。
好，
咱们先来到的是慈宁花园。首先说呢，紫禁城里边有四大花园，第一个是大伙都知道的，在坤宁宫后边的天一门里边的叫御花园。
哦，
这是整个中轴线上的一个花园。
嗯，
那么御花园的旁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乾隆花园。
嗯，
这是乾隆皇帝给自己养老退休之后修的这么一个宅子，里边也附带一个花园。
嗯，
但乾隆皇帝没在那儿住过。
嗯，
慈禧倒是在那儿住过。
哦，
还一个呢，建福宫花园。但建福宫花园呢，在溥仪当政的时候，曾经建福宫一把大火就烧了一个乱七八糟。
嗯
啊，后来呢慢慢复建，现在建福宫花园已经复建的差不多了。
嗯，
不开放，但是本人因为一些个学术交流呢，曾经参观过一回，确实修得非常的好。
哦，
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咱说的慈宁花园。
嗯，
慈宁宫附带的一个大花园。这个花园呢，咱现在去那儿看的话能看到什么呢？首先这花园里边它主要就是什么建筑？宗教建筑。
是吗？
啊，为什么呢？因为太妃太嫔呢，皇太后啊，他们退居二线之后主要的工作干嘛呢？就是天天的颐养天年，然后呢就是吃斋念佛，也不见得非吃斋啊，反正就一心向佛。所以咱们看这个《甄嬛传》里边四郎他那娘天天的手拿佛珠，包括咱们看这谁孝庄，
嗯，
孝庄皇太后在康熙王朝里边也是手捻佛珠。这个倒不是杜撰，因为什么呢？你已经人到暮年了，对吧？第一个念佛呢，古人呢有一些这种思想，我能够往生西方。第二一个呢，表示我爷们都已经死了，我很守妇道，天天与青灯古佛为伴。
嗯，
这也是你这个体现你这个妇道的一个表现。
哦，
所以这些个太妃太嫔天天就是念佛呗。
嗯，
对吧？除了这个颐养就是念佛。
嗯，
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佛教建筑。我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正殿叫贤若馆。
嗯，
这个若呢我不知道在这儿啊，我只是个人猜测，它这个字是念若，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又，对吧？
搞不好你是不是惹呢那个？
对，因为在佛教里边呢，管这个寺院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兰花的兰，这个刚才说的那若叫兰惹
啊
啊，所以说呢，它是不是叫贤惹馆？
也
不确
定
啊，反正那个字是贤若馆的这个字。
啊，
这里边呢是原样陈设了一个佛堂。
哦，
这个佛堂非常有意思。这佛堂呢，可以说拿四个字可以概括，叫金碧辉煌。就里边陈设，它那佛龛呢，基本都是贴金的。
哇，
前边几个案子呢？哎，然后他的桌上的贡品呢，基本全都是金光灿灿一片，所以我说金碧辉煌是一点不过分的。
哇，
对吧？
对，整个的这个我看到了哈，旁边的这个用具呢，
哎，
都是贴着金的。
对，
背后的这个画吧，这壁画是吧？上面也有贴金，
是唐卡
啊，唐卡也有贴金。
你说那是佛龛上头
啊，
佛龛的皮卢帽上沿全都是贴金的。
对，然后这个建筑的这个上面的这沿儿。
对，
这对吧？这都是有贴金的。
对，所以当时我因为这刚开放的区域嘛，去年十月份开的，我刚开始第一次进去之后，我跟别人形容，我说进去之后你们去的时候啊，注意点晃眼，
嗯，
确实特别晃眼。旁边呢还有两个我没照上的，
嗯，
是两个金丝楠木的那个佛塔，
嗯，
里边有500尊瓷的，乾隆年间烧的瓷的无量寿佛
啊、哦。
你看它供的主要是什么呢？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祈愿。希望这帮太皇太后老太后啊能够万寿无疆，所以无量寿嘛，
嗯，
这是他的一个咱说的这个主体建筑里边的佛堂。
嗯，
佛堂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慈宁花园。这花园特别有意思，首先我们要看中路上有一个花坛，
嗯，
必然要看，那是我当年呢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就去这个地方，
嗯
啊，人家带我们去学术考察的时候去那佛堂呢，前面那花池子还开着鲜花。
哇
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天热，我记得是穿半袖去的，
嗯，
天已经热了，开放着花，什么花呢？牡丹，我记得还有黑色的牡丹，
哎，
有黑色的牡丹，
那
颜色极深，
比较少啊。
当时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嗯，
这个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陪同，他一指这个花坛里的花说句话，我惊了，
嗯，
他说这花是原物，我说什么是原物啊？就是几百年了。几百年了
是吗？
每年春天还会开花，
哇！
就是当年皇太后们看的花，就是这一丛花，
是吗？
啊，现在依然还在开，
太给力了，太神奇了。
因为当年我们去的时候，神奇在哪儿？一个是它这儿，一个是现在咱开的东华门，
嗯，
和这个东边东南东南角楼和东华门不开了吗？
嗯，
在东南角楼那个圈里头，以前也是不开的。那个院子呢，当时不开的时候，我们去是干嘛的呢？那院子里边种花的。就是啊，说白了，故宫博物院也有自己的小园林部门，得维护里边的这些个植物。
嗯，
它里边有几个用木桶盛的花。
嗯，
然后呢，那研究员又指了这木桶，找一木桶啪一指，说这个，我说怎么了？这是慈禧种的，就到今儿还活着呢，
是吗？
对，所以里边很神奇，有很多植物都是活文物。
哦，
哎，这是它的花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花坛前边有一个池子，
嗯，
这是不多见的。这个池子呢，一来可以赏景，
嗯，
做一个园林造景，
嗯，
二来呢，这个池子也作为一个什么呢？你想，跟如果跟佛教或宗教建筑结合在一起，这池子能干嘛使？
这个池子，
很多寺院里都会有这种池子。
这个池子拿来洗什么东西？
不是，给自己积功德，
积功德是吧，
表示你慈悲，
放生。
对，放生池。
哦，
这个池子也可以做放生之用，并且它还跟别的池子不一样，它池子上边横跨着一个小殿，
小殿，
一个小屋子。这小屋子可以穿过去，你看它那桥呢是整体的一小屋子，这是它的一个不同之处。
嗯，
然后呢这慈宁花园还有几个不同之处啊，首先我们说就是什么呢，第一它的特色就是平路多。
嗯，
你在那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不像是这个乾隆花园还有个假山什么的，很少，
嗯，
一马平川，所有的景致都在平地上。
嗯，
这就是人性化的设计，它考虑到又是女人，
嗯，
又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嗯，
所以他们平时逛花园最怕的就是磕磕绊绊。
嗯，
你看第一设计的平路特别多，
嗯，
大家去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二点呢，佛堂特别多。
嗯，
咱刚才说了也是因为老太妃啊退居二线没事干，
嗯，
为了表示自己守妇道，每天青灯古佛。第三一点，亭台特别多。
走累了歇一下。
对，因为亭呢在中国古代呢和这个亭下的亭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所以为什么说出城几里有一个亭子呢？
嗯，
那个时候就是比如我送你，咱们俩关系特别好，
嗯，
说你要出差了，
嗯，
那个时候没有火车都骑马或者步行，
嗯，
我送你哪儿呢？送你城外，到城子外整个出了城了有一亭子，在这儿歇息一会儿话别一番，然后你走你的我再回城，表示咱们关系特别好，
嗯，
已经出城几里了，
哦，对，
这样相送，所以亭台特别多，像现在有的临溪亭啊、翠芳亭啊、绿云亭啊等等等等，
嗯，
所以你看这地方这是它的一个建筑的特色。
哦，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慈宁花园。
慈宁花园，
然后呢慈宁宫跟慈宁花园是一套建筑吗？
对呀，
它是花园。慈宁宫里边是什么呢？慈宁宫现在里边是一个大佛堂。
哦，就等于是大佛堂。
这个佛堂不是原样陈设，是什么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佛像，在这个地方集中展示。它现在叫雕塑馆。进门之后会看到一个大佛像，这个大佛像不得了，它一定不是室内建筑，它肯定是从哪个山上石窟里抠下来的，
是吗？
因为它太巨大了。
哦，
一佛二菩萨，佛在中间，菩萨在左右两边。
嗯，
这个呢，当时也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大石佛呀，据文字记载重达4吨多，
嚯，
20多人用了半个多月才把它给立起来。
哇！
现在陈设在那大殿的中间，那是一个北齐的佛像，据说呢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民间收藏家收藏的，工博院把它收购过来了。
哇！
哎，单霁翔院长还说呢，挺有意思，说这佛像啊，它雕刻的艺术登峰造极。当年啊，在工博院没修好之前呢，在库房里是躺在地下的
啊，
它不是立着，是躺在地下的。但因为角度问题，躺着的时候呢，这佛像脸是哭丧的。
嗯。
因为它可能是你角度它低你高，
嗯，
当把佛像立起来，一个阿尔敦佛像立起来，你发现它是笑着的。
哦，
我去看的时候确实嘴角上扬是在冲你微笑，
嗯，
但躺在地下就是哭着个脸，
嗯，
是角度问题，所以雕刻艺术登峰造极呀。
嚯，
不同角度看的面容都是不一样的。
哎呦，
这里边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比如说有这个瓷的佛像，
嗯，
有这个铜鎏金的佛像，
嗯，
有这个木照漆的佛像，最牛的是呢，在这个殿的西北角上有兵马俑
啊，
两个兵俑一个马俑，就是说各位呢不用上西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能看见三个兵马俑。
嗯
啊，不多，但是三个兵马俑能看到，
这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流落到这里，
就离得很近，你知道吧。这是说他那个大佛堂。
嗯，
然后呢咱们还说的什么呢，这个大佛堂出来之后，咱们下一步呢就奔这哪儿了呢，该奔这个寿康宫了。
嗯，
这寿康宫是给谁修的呢？很有意思，寿康宫其实是给嬛嬛修的，
是吗？
哎，是给嬛嬛修的。当然，嬛嬛这人可能没有啊，
嗯，
就是乾隆给他母亲修的。
哦，
哎，刚才说的慈宁宫，慈宁宫也有一个女主人是特别有名的，
嗯，
就是孝庄。
嗯，
孝庄太后住在慈宁宫，
嗯，
她特别有名。那么寿康宫，那纯是乾隆皇帝为了孝敬母亲，所以给他修了这么一个宫殿。
嗯，
当时呢，说是慈宁宫啊，是一个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黄琉璃瓦的这么一宫殿，是当时呢说这个乾隆皇帝为了孝敬母亲，在这个地方开辟出来这么一片区域，给他母亲重庆太后所修的这个寿康宫。寿康宫里边呢所有的文物那自不用说嘛，乾隆给母亲修的寿康宫自然是乾隆年间的文物，
对，
所以他的瓷器啊、盏陈呐，包括他的这些个家具啊，都是乾隆年间的
啊。
更有意思的是呢，如果各位想集中去欣赏乾隆皇上的书法墨宝，
嗯，
去哪儿呢？寿康宫。
是吗？
因为里边的题词啊，
好多都是
匾额呀，
妈妈生日快乐呀，
哎，都是
母亲节快乐呀，
乾隆给他母亲所提的这些匾额对联，
哦，
所以他是这个宫殿里边是一个集中的乾隆书法的一个体现。
嘿，
哎，
这也好。
那么这个区域呢，首先说它里边是有半开放区域，我们进到正殿呢是一个宝座间，这宝座间呢说白了就是赶上大型的这个礼仪活动的时候，比如老母亲过生日了，
嗯，
那您得在咱家里边也是这个体现嘛。比如说过年过节，母亲过生日，对吧？老理儿讲啊，你家里住平房的话，您正间不是有那个太师椅、八仙桌子吗？
对对对，
您坐在这儿一边一个，然后呢，孙子们、孙女们跪地给奶奶磕头，
嗯，
对吧？
嗯，
那么赶上正日子的话呢，人家这个大殿的这个宝座间，其实说白了就是正位。
哦，
就跟乾清宫里边皇上的龙椅是一个道理
啊，
哦！哎，老太后往这一坐，
嗯，
这帮底下的儿媳妇们过来该磕头的磕头，
嗯，
这帮孙子该拜寿的拜寿，
嗯，
它是这么一个功用。这是原样一个陈设，屏风、宝座有两个那种直扇，就是孔雀翎的那种。
哦，
前面是地毯，两个香炉，这都是非常漂亮的。
嗯，
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是它的生活区域，
生活区了。
生活区域是半开放的，就是你不能进去，但你能看见。
嗯，
一个走廊，左边右边都有房子，但屋门口呢用栏杆给你拦上了。
嗯，
还很科学，它那栏杆还不是铁的，
嗯，
是那种防弹玻璃的那种栏杆。
嗯，
你还能透过这玻璃看得见。
嗯，
里边一边是大炕。
嗯
啊，大炕上呢有一个座子，旁边呢好多这个炕柜。
嗯，
炕柜呢不能跟咱老百姓一样，人都是很讲究的，贴黄的炕柜，是多宝格小型的。然后西间呢，你一看西间呢也是挨着窗户，是一溜炕，还有他的桌子椅子等等吧，就是你探头往里头探头探脑能看到他的生活场景，只不过是不让进。这寿康宫里边这个太后的生活场景，
嗯，
可以说呢这清朝的皇太后里边啊最享福的就是乾隆的母亲，她真是捞着了。所以说甄嬛
专门给她盖了一个，
哎，所以说《甄嬛传》里边呢，着重的写了嬛嬛一笔，或者为她拍电视剧，还真不夸张。别看她这前半辈子呀挺奋斗，后半辈子可以说是明清两代没有哪个皇太后跟她似的这么享福。
哦，
哎，具体这个乾隆怎么孝敬她， 咱们下节回来给您细讲，肯定是您羡慕嫉妒恨。
好嘞，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又回来听听这个孝顺孩子乾隆的这个功绩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这个大清后宫，就是皇太后的宫殿。
嗯，
就咱们就走到了寿康宫。来到寿康宫，刚才呢只是说了一下它的内部建筑啊，我这空洞的去描述，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您可以上网查，亦或者周末没事赶上现在也是淡季，40块钱一张票，自己买张票进去看去。但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来到这个区域，一定脑子里有故事。眼前才会有画面，所以下边呢咱不讲建筑，讲故事。
嗯，
寿康宫刚才说了给谁修的，
给
乾隆孝顺。
对吧，乾隆的妈妈。
对，所以他母亲是谁呢？就是咱说的甄嬛传里的嬛嬛。
嗯，
重庆太后孝圣宪皇后。
哦，
她就是钮祜禄氏。雍正继位之后封为熹妃，后来晋升为熹贵妃。
嗯，
这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模一样。
嗯
啊，是熹贵妃没错。那么乾隆呢特别孝顺她，当雍正死了之后呢，他晋升为皇太后，尊为皇太后，他就住在这个寿康宫里边。
嗯，
乾隆孝顺他有几点体现。第一点就是呢，乾隆咱都知道啊，是一个特别喜欢游山玩水的人，
哎，
动不动微服私访，动不动几下江南。
对，
但是人家乾隆特别的有孝心。
嗯，
在网上订票的时候，机票订两张。
哦，
我不能光我自己去，我得带着我妈一块儿去。所以你看，人家出门旅游是带着亲妈。
这是真的吗？
这有史记载啊。
嗯，
说乾隆呢，这他都去过几回呢，带着母亲都干嘛去了呢？
嗯，
叫南巡者三，这是清史稿记载的。
嗯，
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拜谒孝陵，显木兰，遂避至焉。解释一下，南巡，
嗯，
下江南带娘去了三回。
哇，
然后呢，东巡，上祖国的东边。
嗯，
游览名山大川，带娘去了三回。幸五台者三，上山西五台山去朝佛去，带着老娘去了三回。
嗯，
幸中州者一，中州呢就是中原地带，去那儿出门旅游，带娘去过一回。谒孝陵，拜谒孝陵，那祖陵了，就是去拜祖陵去，也得带着娘去。然后呢，秋显木兰秋显，等到秋天呢，去木兰碑上打猎，也得回魂儿。带着娘，为什么呢？叫遂避至焉，每回去打猎都得带着娘一块去。你看看这孝子，哪玩都不忘了自己的妈，
还真是。哎呀，养这么个儿子真是太。
而且呢，说皇太后每年呢是11月25日诞辰，农历，这是她母亲的生日。那么呢，特别是50大寿、60大寿、70、80赶上整寿的时候，那办的是相当隆重。所以下边呢，咱们着重说说乾隆的母亲。熹贵妃做这几次大寿，乾隆都送什么东西，怎么给办的，
是吧？
你一听，我的妈呀。也是因为乾隆赶上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他有钱，这没辙，对吧？乾隆六年1741年11月25号，这是皇太后的50大寿，甄嬛50了，哎，50大寿。先期呢叫进礼，进什么呢？首先亲制诗文绘画，乾隆得自己弄点 DIY 的东西，光买来的不显孝心，写对联，写福寿字，对吧？自己画那画，把这个先给进献给母亲，剩下的呢就开始点这个宫廷造办处给我准备。都有什么呀？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如意，这如意可就分了。
哇，
您是这个沉香木的如意，还是金如意，还
是
玉如意？那都是价值连城的。还有什么呢？佛像，一般进的什么多呢？无量寿佛多。哎，祈求母亲万寿无疆。金玉这不用说了，现在还有说不太环保的犀角象牙，
哇，
这不环保也不提倡，对吧？玛瑙、水晶、玻璃，有人说玻璃你也进献呢，各位别小看玻璃，现在不值钱，碎了随便买一块。那会儿要做一个玻璃盘子，一个玻璃瓶不得了。那时候没有玻璃，这稀罕物。玻璃、珐琅彩、书画、刺绣、锦缎、花果，外国进献珠珍品，珠就是各种珍品，外国进献来的。
哇，
八音盒、大座钟啊，都外国进献。哎，座钟可能没有啊。
这么多好东西啊！
这东西都得是进献给母亲。然后呢，这皇太后自畅春园回宫之日，打哪儿？畅春园，海淀。打那个园子回到宫里，叫奖励瞻仰跪接者，就是呢，您过来给老太后祝寿，啪跪接跪迎，这人我全赏。怎么赏？ 你看看要不是有钱呢，叫官员男妇，男是男的，女是女的，男妇六十以上者各赏银50。你只要跪地接我娘，
嗯，
你到六十了没有？到六十了，你跪地接我娘，一人给5两银子。70以上者6两，80以上者7两，90以上者10两。
嗯，
兵丁闲散人等男妇60以上者各赏银2两。你没有官职，你跪地接我娘，给你2两银子。
哇，
就是你当兵的没有官职，
土豪啊！
哎，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给你2两银子啊，然后70以上者3两，80以上者4两，内有百岁老妇2名。
嗯，
就这帮兵丁闲散人员里边啊，
嗯，
还跪着俩百岁以上的老太太。
嗯，
各赏银15两。
哇，
这就30两吗？俩人吗？
嗯嗯，
然后共赏银108750两。
哇，
而且还规定跪接礼仪，从哪儿呢？自西安门起。西安门在哪儿？各位，离西四可就不远了。
嗯，
西安门大街那块儿啊，一直到哪儿呢？中南海紫光阁，到这个门外，
这么长的距离啊！
男左女右分列两旁，跪接跪迎。你就想吧，从西四一直跪到中南海，
哇！
老太太轿子从这两队人中间走过去，然后只要跪道边的，全给钱，按岁数给。
太威风了！
这就是乾隆母亲甄嬛50大寿的时候就这么办寿。
那甄嬛得不高兴死了。
是啊，
嗯，
而且呢，凡在寿康宫前行礼的，这就是进到紫禁城了，回到自己的那个卧室了。
嗯，
在这儿行礼的一品二品大员也在西安门外跪接。
哦，
就是在这儿你要磕头的，之前你先到西安门外去跪接去。
嗯，
乾隆皇帝自己亲自出西华门，
嗯，
迎接皇太后回銮。
嗯，
然后在哪儿呢？在西苑，西苑就是中南海。
嗯，
中南海有一个地方叫丰泽园。
嗯
啊，这丰泽园不是说那个葱烧海参的丰泽园，这是丰泽里边的建筑。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领袖毛主席也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哇，
这个熹贵妃在这儿进膳吃饭，吃完饭之后回到寿康宫。
嗯，
这是50大寿的一个简略的一点点记载。
嗯，
更大的场面，
哦，
还得要说说不完呢，咱简略的说。
嗯，
这是他50，他60的时候是怎么过的生日呢？他60的时候更不得了啊，说这个皇帝呢亲自率皇子皇后皇孙啊，这个侍皇太后服侍皇太后于寿安宫看戏，然后宴饮，
嗯，
吃饭看戏，连着庆祝多少呢？庆祝了9天。
哇，
哎，然后呢说乾隆献给皇太后的生日特礼，给母亲60啊，在民间也是大寿啊，
嗯，
得给娘献礼物。
嗯，
这寿礼是什么呢？第一件礼物你下巴颏能掉了。
嗯，
献给自己母亲的第一件礼物是清漪园，就是颐和园。娘，这颐和园是送您的。
哇，
第一件寿礼是颐和园。
嗯，
所以颐和园真正的修建呢，大规模修建乾隆年间是为了他母亲过寿。
哦，
哎，然后那另一件就是寿安宫盖了一个大戏楼，给他盖了一戏楼在紫禁城里边，
哦，
这供您看戏的，这是给您，
就是他好这个，就给他盖个戏楼。
哎，给您给他第二个礼物。然后外省的什么呀，什么老民呐，啊，老妇啊，你看都是老民老妇，为什么呢？
嗯，
就是啊，给母亲庆寿都是上岁数的人，
嗯，
大家全都是老人，身体健康，寓意吉祥啊，
嗯，
对吧？来到北京，冒着严寒，千里迢迢为他祝寿。然后在京官员呢，都得干嘛呢？设立经坛，自己家里边摆一个佛堂，跪在那儿念长寿经。
嗯，
给老太后祝寿。
哇，
让您万寿无疆。哎，那么当时呢，乾隆皇帝还陪着皇太后嬛嬛去哪儿了呢？
嗯，
去海淀万寿寺上香祷告。
哦，
万寿寺嘛，祝您万寿无疆嘛。
哦，
这万寿寺到今天保存依然完好，就挨着总政歌舞团旁边。
嗯，
河边上万寿寺，
那真是，
哎，现在是什么呢？是北京艺术博物馆。所以你看他母亲过生日他还得表示呢，怎么表示呢？哎，在京的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各加一级，调级工资。
哇，
所有人调级工资。
嗯，
在京八旗兵丁太监各赏1月钱2。
嗯，
这一年12个月发你13个月的钱粮。
13薪啊。
哎，多发一个13薪。
哦，以前那么早就有13薪了。
对，这乾隆给母亲过寿就有13薪了。
哦，
80以上者呢给布匹，就是上好的这个锦缎1匹。
哇，
然后呢还有就是棉花1斤。米1担，肉10斤，90岁以上的乘以2，100岁以上的给你钱回家建牌坊。
哇，
表彰你活得100，你有功，活得100就有功。
哇，
甭管你干过什么都有功，
真是有钱就是任性啊。
对，
嗯，
你看这是 缓缓过六十大寿，
嗯，
缓缓过七十大寿的时候，又了不得了。哎，他过七十大寿的时候呢，这个乾隆皇帝啊，行九拜大礼，歌颂老母亲，什么呢？爱日高悬，旭阳合于四海，慈云普覆，弹高泽于万方。就说白了，得亲自作词
哦，
给母亲谱曲，弄一歌来歌颂自己老母亲。这会儿老太太已经七十了，
那甄嬛真的是也是身体很蛮好
啊，好啊，
活到七十了。
七十，她八十大寿的时候怎么过的呢？
哦，活到八十了，
咱还得接着说八十怎么过的呢？
哦，那真是很争气啊。
她八十的时候啊，庆典在畅春园举行啊，然后呢叫陈设彩亭，都得扎彩，所有的建筑门口顶子上扎彩，五光十色的，
哇，
漂亮至极。
嗯，
然后呢，御帐前导，仪仗队。前面给他开道，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礼乐伴奏，还有这个群臣前呼后拥，山呼这个祝寿的这些个吉祥话。
哇塞，
这乾隆皇帝呢叫御礼服，穿的正装。
哦，
乾隆自己穿着
正装，穿
的正装到畅春园向这皇太后问安，并且进奏书。然后呢，奏书写什么呢？叫恭逢八旬万寿，喜妾五代一堂。什么意思？老太太，您真是好身板儿，今儿个给您祝寿的五代同堂，
哇！
咱说四世同堂就已经了不地了，甄嬛活到五代同堂，
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这个了不得，而且呢，咱看看他过寿的时候吃些什么东西，也很有意思。哎，还有一个咱不得不说，先说什么呢？就是乾隆皇帝还亲自为老太太干嘛呢？为老太太跳舞，
跳舞。
对，这个呢，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隐士啊。有一个隐士呢，他七十岁的时候，他父母还健在，但是呢，两鬓斑白，太老了，他觉得父母心里很没落，怎么办呢？这个老头子七十了，穿上小孩自己小时候的衣服，装作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啊，给爹妈跳舞，
哇，
让爹妈呢感觉到时光倒流了，这叫彩衣娱亲，就是穿上彩色的衣服啊，娱乐，供亲人呢自己的双亲去欣赏。
哦，彩衣娱亲。
对，所以历史上有这典故，乾隆呢也效仿这个典故，穿上服装亲自给老母亲跳舞。但是各位，咱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乾隆已经五十了，他自个儿都已经五十了，穿上衣服给母亲跳舞，哎呀，是多么的孝顺。哎，
我很难想象这个皇帝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瑰丽。
对，所以呢，咱们刚才说到这儿了啊，下边回来说说他过寿吃什么呀？那了不得，咱们把这个放到下节再给大家说。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听阿龙说这过寿吃的什么好东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看看嬛嬛过大寿的时候吃些什么东西啊？说平常呢，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制，说这乾隆皇帝呢，先得到他的宫殿问这个贵安，然后呢问这个您歇的好不好啊，得问候起居，随后呢是进这个早茶或者早膳。
哦，
这个时候什么这个都进什么呢？饭面二品，这是有这个清宫档案记载的。饭面二品就是。跟现在咱说的一粒一粒吧，饭面，然后呢汤一品，还有什么呢？膳菜十二品，就是小炒，一共是十二道，然后球饵四品。这球饵呢，球就是出糗那个糗，饵呢就是鱼饵那个饵。这球饵呢怎么讲呢？我查了一下，代指用米面磨成粉做成的食物。那所以咱们大胆猜测，有点像现在咱老北京茶汤这种东西，杏仁茶呀。茶汤啊，油茶呀，这都是用粮食磨成粉，加各种果料跟糖，然后冲完之后成糊状。
哦，
这个四品。然后呢承应宴戏，这个时候开始呢得有这个戏了，得给演戏。这个戏呢有意思，九九大庆，起码得演九天，一天是不行的，
是吗？
哎，然后呢这个到什么时候？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候进小膳，还得来一段。这小膳是什么呢？饽饽五品，就是上点心呗，反正不叫点心，叫饽饽。果实十品，就说白干鲜果品，给上十碟儿。这是看戏的时候咱吃这个解闷
儿。哦，边吃边看。
对，喂食是下午两点十四点的时候进晚膳，这时候就晚饭。
还挺忙的是吧？中午还得有午休吧？
午休随时了，想休随时休。然后呢等到了下午两点就进晚膳了，面饭二品，汤一品，膳菜十二品，球饵四品，跟早上起来吃那是一样的。菜品的数量一样，但是呢这个菜的花样 就得变换变换了。
嗯，
然后呢，既进九膳，这时候呢还有什么呢？酒开始上来了，酒二品，
嗯，
就两种好酒，上好的酒，
嗯，
五粮液茅台上来。
嗯，
然后膳菜七品，小炒给来七样，
啊，
果实八品，垂手果碟四品。何为垂手果碟呢？就说白了，小零食。
嗯，
哎，随时拿起随时吃的，这个来四样。
嗯，
那么皇后呢率皇贵妃以下还有皇子皇孙在旁边侍候着，就所有的儿媳妇儿，
嗯，
所有的孙子都得站旁边，
就是伺候着。
对，有没有你事儿你也得垂手站立两边伺候着，
这很满足。
然后派着王公大臣还有这些个什么外藩的藩王啊，
嗯，
都得过来给老太太庆寿。等到了什么时候呢？下午的15点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嗯，
整个这一天活动结束，
嗯，
结束呢皇太后皇宫回到自己卧室人休息去了。
嗯，
第二天一睁眼这一套接着来，
哦，接着来又是一天满满当当的，
哎，
安排很好。
看看，
嗯，
这个重庆太后活到多大岁数呢？活到86岁。
嚯，
埋在了清西陵，86岁。她过世之后乾隆皇帝非常的痛心。
嗯，
怎么办呢？下令建造一个金塔。这个金塔高是1.5米，将近1.5米的高度。
嗯，
这个金塔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寿康宫展间里边展出着呢。
哇，
以前没展出，现在展出了。
嗯，
乾隆皇帝特人命人打了一金塔。这金塔的外形呢是覆钵式塔，
嗯，
咱形象说呢就跟北海那白塔差不多，覆钵式的藏式白塔。
啊，
底下呢是紫檀木的一个座，
嗯，
中间呢供着一个佛。这个塔里边是干嘛的呢？
嗯，
是珍藏熹贵妃的头发的。乾隆皇帝特别的孝敬自己母亲，也特别的怀念自己母亲。那会儿古人都说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没了对吧，肯定得下葬。那么母亲老了之后每次一梳头发必然呢，对吧，女人不会谢顶她也会掉头发嘛。
嗯，
每次乾隆都命人伺候老太太的这位奴才，你把那个老太太梳掉的头发给我留着，
哦，
一根不落全得留着。
嗯，
留着干嘛使啊？留到老太太过世那一天，铸造一个大金塔，1.5米的大金塔，把老太太的那个头发拿黄锦缎包好了，
嗯，
恭恭敬敬的供在塔里头，
嗯，
每次思念母亲的时候就在塔前跪拜。
哇，
所以你看这是乾隆对他的母亲，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所以你要说，真是按现代话说，评选十大孝星，乾隆必须算一个。
对对，而且真的是他的做法，包括他的一些就是想法，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对，所以说呢，好多史学家分析完了嬛嬛这一生，
嗯，
再看乾隆的所作所为，
嗯，
无不感叹一句话，
嗯，
都说养儿防老。
嗯，
说白了，你要赶紧好儿子，一个顶十个。你赶上那不孝顺的，你养十个也白搭，这十个都贼着你的房产呢。
对，
所以你看，养一个孝顺你的足矣。
嗯，
这就是乾隆和他母亲之间的故事。因为乾隆这人很传奇，
嗯，
为什么呢？他到底是不是他母亲亲生的？好多正史野史都有一些个悖论，
啊，
对吧？有人说是这个嬛嬛抱来的，
啊，
是人家陈元龙家的陈阁老的孩子，
嗯，
有人说是亲生的。反正不管怎么说，他对他母亲孝顺，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所以今天讲了一些个宫廷里边皇太后的故事，
嗯，
有助于大家。如果说这两天天也不错，风和日丽的，去故宫逛的话呢，可以看看新开放这几个区域。
哎呀，非常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这些内容，也让我们就是感受了一下古代皇帝如何去孝顺自己的母亲的哈。同时呢，也介绍了新开放的这个区域，
对，
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那里参观一下。不管是这个慈宁花园、
寿康宫、
寿康宫、
慈宁宫这三大殿，
慈宁宫三大殿都可以去看一下。有自己记得的细节，还有包括那个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箭头。
嗯，对对对，龙宗门的箭头，
龙宗门的箭头也记得不要忘记去好好的看一下。好，今天看看时间呢是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还给郝迪和向坤，带来他们的节目《律动宫体纬》。
中的小脚丫，肉嘟嘟。 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就只剩下满脸的愁。